你是我每天的幸福 My friend My friend 和你一起是我每天的幸福，我是你一生好朋友，永远陪伴你直到永远，幸福的幻想，幸福的一天。
哇
欢迎大家收听智慧之声，我是大家的好朋友 Grace。 大家过得还好吗？今天我们邀请了 Emma 姊妹跟我一起主持智慧之声。 Emma 姊妹是幸福时光的主播， Emma 可以跟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吗？
好的，亲爱的智慧之声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Emma， 很高兴再次见到大家。
Emma 来韩国多长时间了？
我来韩国大概得有5年了吧。
5年，
挺长时间的。
是啊，在异国他乡生活应该有很多意想不到的困难是吧？
对，其实就是可能当时来韩国的时候也是比较冲动嘛，就觉得一直生活在一个城市，然后想要去挑战一下，就是跳出这种舒适圈。然后当时的计划只是来韩国1年，然后来韩国去玩一下，然后放松一下，然后再重新回去。然后后来来韩国之后，然后就是很意外的遇到了主，然后就觉得在这里面，在这边生活感觉会更好，就是能够和主更多的去了解，去亲近，很自由嘛。然后就如果回国的话，可能没有这样的环境，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受洗啊，然后所以就害怕自己回到中国之后，周围没有这样的环境，就会离开，慢慢的离开主嘛。因为，就是很多那个时候有很多朋友也是在韩国的教会，然后就上学的是留学生嘛，然后就是在韩国教会认识主了之后，然后回到中国之后，就是自己该干嘛干嘛了，就没有再也没有回到过主里面，也没有去教会什么的。
所以本来是1年的打算，
对，
已经5年了。
对，是
是这样的。其实在外国生活是挺不容易的是吧？Emma 现在也没说，可是应该每天的生活中会遇到各种情况吧。有什么话，有什么鼓励的话想跟其他的外国朋友说吗？
其实我觉得其实我们所有的安排嘛，就所有的计划其实都脱不开神对我们的一个计划嘛。那其实我们就算遇到了很多困难，我们有的时候反而很多困难是让我们更多的去亲近主的一个方式
啊。对，
就是有的时候不能去，就是我很多时候就觉得啊，为什么主安排这样的事情给我，然后为什么就这么不凑巧。但有的时候刚好是这样的一个就是困难，或者是这样的一个事情，就是让我们更加磨练我们，然后让我们能够有这样的能力去胜任神给我们的计划。就像摩西，他前面40年在宫中生活，然后后面40年在旷野生活，然后到80岁的时候，然后主突然给他一个任务，让他带领所有的人离开埃及，然后去到旷野去生活，然后去到迦南地。然后就觉得哇，他真的是很厉害啊，80岁的年纪，然后还要去就是带领大家去做这些事情，而且他前面40年后面40年生活完全不一样。然后而且旷野，就是我的牧师之前去以色列嘛，然后他跟我讲说其实那边如果在那边生活的话，真的是无法想象，就是就跟沙漠一样那种感觉，就什么都没有，什么都要自己去造。然后而且他们当时应该是语言也是有不一样的，然后旷野的人和埃及的人语言也是不一样的，所以他其实应该也是跟像出过国一样吧那种感觉， 然后又是一个陌生的环境，然后在那边被神操练40年，
嗯，
然后虽然圣经里没有写他是不是埋怨主啊或者怎么样的，但是我觉得嗯应该会跟我们差不多吧，
嗯，对，
但最后还是有主的去旨意嘛，就是他的血气在这40年被磨平了之后，然后神才去安排他事情去做嘛。那其实，我们也是一样，就是当我们遇到磨难的时候，有可能就是在锻炼我们主所需要我们去做的事情，然后需要我们有这样的能力，然后他安排那样的困难去锻炼我们，然后让我们在遇到就是主安排的这个事情的时候，有这个能力去承担。
嗯，对。所以我们就是一个摩西
对
对对，嗯，对，哇，好伟大嗯，对，我们要记得上帝一直与我们同在，
对，
他的爱是不离不弃的。那我们在这先听今天的第一首福音歌曲，然后再接着聊吧。嗯，今天的第一首福音歌曲是什么呢？
今天要送给大家的是 The Letter 演唱的当我抬头仰望。
我们待会儿见。
待会儿见。
算什么？你竟顾念我，我没做什么，你却垂怜我。当我未出生以前，你已先爱我，为了我打造专属的人生路。当我抬头仰望你手造的天，甚至你多么爱我，愿照顾一切患难困苦，死因有故，也无法将我与你的爱隔绝。不再悲伤，不再怕。 来隔绝。等我放下自己吹到你怀里，我的灵雀跃唤醒不停赞美你，耶稣基督我的救主，你的宝血赎回了我的生命。
分享的时间，
下面是分享的时间。我们在这个时间邀请嘉宾一起分享他的信仰经历。哎妈，今天的嘉宾是哪一位呢？
今天的嘉宾呢还是上一周的这个徐晶晶姊妹。然后呢，她是一位非常热爱生活、很有逻辑也很热情的一个人。那徐晶晶姊妹呢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那丈夫呢是韩国人。她上周跟我们分享了怎样认识主，然后信主以后的一些个变化。那这周她会分享她在韩国生活的一些经历，也希望大家呢可以尽情期待一下姊妹的分享。
嗯，好的，那我们赶紧有请徐晶晶姊妹出场吧。
啊，欢迎
欢迎。
大家好，我是徐晶晶。
欢迎欢迎。
谢谢。
哦，上周跟我们分享了怎么认识的主，怎么接触的信仰，怎么认识的主，然后信主之后有了什么样的变化。
对。
然后最后的部分分享了在刚到韩国的时候经历的一些困难。
嗯，
是吧？
对。
然后上周最后分享的主要内容就是跟公公婆婆的，主要是跟公公的摩擦吧。
对。
那你跟丈夫的成长背景也不一样嘛。
对。
因为他很长时间在美国生活。
对。
然后也是韩国人嘛。
对对。
他毕竟是韩国人，然后你家庭环境很不一样。
对对。
所以你们之间也有过摩擦吗？
有吧，应该每个父亲都会有这种。
对，每个人都会有，
都会有。
没文化背景一样的人也会有很多。
每次我们俩吵架都会说，我这个文化差异嘛。然后，但是后来他就说，哎呀，这个不是文化差异，就是性格差异。
性格差异，对，你跟他的性格很不一样吧？
我感觉是比较不一样，就很不一样，就比较相反的那种感觉。
嗯，是吗？他很安静的一个人是吧？他是一个很安静的人。
对对对，他就比较那种，就是有点内向那种感觉。我也是内向的。但是我会就是有什么想法我会说出来那种。他会可能就
他不说，
不是他会表达自己的想法那种。所以这个就有点就不是太一样的，这种在沟通上面的话。
那这样的话你是不是很郁闷？
对，因为我喜欢就是说有什么事情就说出来嘛。说出来的话就算意见不一样的话，那至少要让对方知道嘛，你的想法。我经常跟他就现在还在教育他。
在教育他。
在教育说有什么事情就说出来，但是他就是会自己在脑子里面反复的想了多少遍之后，然后觉得哎可以说了，他才会说。这种就
思考了很久，
就过程会很久。然后我是那种比较就是很快就想到就会说那种感觉。这就是性格上面的差异。
是这样的。
那其实很多夫妻都是就性格会完全不一样，比如一个急性子一个慢性子。
对对。
这样可能会很互补。
对。
哦，
也不是吗？
不是吗？就是很多家庭都是一个人是就是
慢性子
思考者，然后一个人是行动派。
对，我就是行动派，我就
是我
是
行动派，我也是行动派的。那我现在也会思考吧。
老了，
老了，
年纪大了。
对对对。 所以主要是哪个方面的想法不一样，比如说教育孩子的方面，还是生活上很多细节习惯呢？可能就是那种细节习惯上面的东西吧。然后在大的就是比如说在教育孩子的大方向的，我感觉我们俩是一致的，就比较相似的那种，比如说 在信仰上面，在我们的就是在孩子教育的这个大方向上面，我们是一致的。但是很多就是细节的东西就会很不习惯，因为看起来的话是一个成年人，但是感觉他的生活的细节就像小孩子一样那种感觉，就会这些会冲突嘛。我因为我在家比较打扫啊什么东西的嘛，然后就感觉 他就会孩子一样，然后什么都得乱放，这种其实受不了。对，我是比较喜欢收拾的一个人，就不喜欢家里面有多久东西，然后喜欢丢东西，他喜欢捡东西，你知道吗？就不喜欢扔东西，感觉什么都有用，什么都用得到，为什么要扔？特别是我以前就
家里面东西我收拾嘛，然后我看着放着很多都不用的东西，我扔掉了嘛，他就觉得你喜欢整理。对对，然后他就特别是动到他的东西的时候，他会生气啊，你没有先问他，没有，我感觉就没用了嘛，不需要了呀，然后就丢掉，但现在我会就是改一下，就会改，然后你问他，我会就这个丢他就会提前把它拿走，就是阿姨会用到什么东西，那我说那你赶紧带走吧，不要放在家里面，因为我会喜欢收拾嘛，喜欢收拾就东西少的话我才就收拾起来才方便嘛，其实整理的时候就是要丢的一个过程，不需要的时候就整理出去呀，然后我是这么样的生活习惯，但是我老公他就是我感觉是不爱整理吧，不会整理，就不因为首先他不喜欢丢东西，就喜欢什么都得留着，什么都会有用这种抱着这种心态，这个就不一样，这个我们以前可能也会有冲突，但现在他就互 那个解决基本的问题，所以其实没有跟他冲突的时间，所以没有冲突，就是没有冲突的时间，所以就是12年左右一直很 非常幸福美满，可是有了孩子之后吗？生了孩子之后，怀孕的时候还好的，生了孩子之后呢，因为我生了孩子，然后觉得很疲惫嘛，然后我需要他的帮助，可是他也已经工作累坏了，然后他回家之后想休息，可是我让他做点事情，然后他非常累，可是也做，可是我 的要求不是一个，我的要求很多，让他一直做，然后他终于受不了了，然后就生气，然后我们俩每天因为这样的问题吵架，所以孩子小的时候一直是反反复复的吵架，主要是我跟他说的是你自己可以看情况就能知道要做什么，可是为什么我一个一个的跟你说你要做什么事情，
对对对，
所以我没跟他说的话他不做，
对对，我们家情况也差不多，就是我说的一个主动性跟能动性的问题，
是啊是啊，
就是那种就是能动型的，就是说就能动型，就我感觉我就很郁闷，我说为什么这就不能主动的去想一下，就是说这个我有什么可以做的，我现在就得就是说得自己安排一下，对吧？
对啊，你看情况就不知道吗？
哦，对，是就感觉每家这种情况有点相似，
对，是吧？
嗯嗯，
那你所以小孩子你有两个孩子，所以孩子小的时候应该因为
是因为他基本上我老公他基本上也看不了孩子什么东西的嘛，基本上都我一个人，我一个人
你自己带，
对对对，都是我自己带，
嗯，
自己带。哦，刚开始的话，我好像就对没什么大的期待吧，然后感觉就
啊没什么期待，
因为哦，感觉好像就是可能就我得多做一点嘛什么的。
嗯，
然后时间久了还有一个就是说能够安慰我的是什么呢，慢慢的认识了周边的这种环，就像主播这样说的这种情况嘛。我当时就觉得哎呀，如果我在中国的话就不是这种情况了，或者就如果我是韩国人的话可能也就不会这么辛苦了，
应该不是
哦，对对对因为当时不知道这种情况嘛，然后后来慢慢的就是遇到那个韩国妈妈们呀，他们发现他们也都跟我一样，就是都是韩国人，但是就他们也都在自己的国家这样子生小孩，不像我是外国人嘛，但是他们遇到的所处的情况也跟我都差不多，也都是爸爸在外面那个工作，然后家里面的小孩的什么事情都得妈妈管这样子嘛。
嗯，
但是我当时一直教育我老公的就是说我这些事情我都可以做，然后我也能理解你在外面工作一天的这种辛苦呀，不能参与就是带小孩的这种事情啊什么的，家务我可以都自己一个人做了，但是你不要觉得这是理所应当的
啊。
哦，但是很多那个人就觉得哎呀，就是老公在外面赚钱了，然后就你这些事情都是你应该做的这种吗？我觉得所以他以前会有这种想法
啊。
被我教训了，被我教育了很长时间。嗯，
那他听吗？
他会听。
哦，
但是听了跟那个就是说这个一时半会儿我觉得在这个改不过来，就是这种大的这种教育环境的话，他因为他没看过我公公进厨房，
啊，
他没见过他爸爸进厨房，
真的
哦，
特别是一个传统保守的一个爸爸，
一杯水的话就是真的像电视里面说那种
一杯水，
水
要想喝水
要想喝水我婆婆给端过来
啊，
给他
啊，我怎么办？我很生气。到现在这样吗？哦，
现在估计也这样子吧。我婆婆还健康，然后所以可能自己也会倒吧，不晓得。
如果我在我家里发生这样的情况的话，我看到了，如果我爸爸这样做的话，我跟他说，我跟我爸爸说，
嗯嗯，
爸爸，你要自己去接，你要自己去倒水。
嗯，
我会跟他这么说。
刚开始的时候。有一次，一般咱们中国人就是父亲都是会一做饭，因为我爸爸就会做饭，他做饭比我妈妈还好吃。
啊，
然后我们那边就是，打扫屋子的话，平时可能是我妈妈做的比较多，但是我们那边就是过年的时候，过春节喜欢大扫除嘛。我不知道那个，我们那个地方有这种习俗，
对，
一到过年春节前的话，然后就家里面擦窗子呀，然后把家具都用的。反正就是洗那种大扫除，有这种洗就什么什么除尘迎新啊这种说法嘛。
嗯，
我印象很深，这些都是我爸爸干，就我爸爸，
哦，
贴窗帘啦，然后反正就过年前的话要做很多传统的食物嘛。
嗯，
就每个地方会不一样，我们那边也有我们那个吃的那种传统，就像韩国这边过节前做那种食物什么东西的。
嗯，
都是白天他们俩上班做这那工作嘛，然后都夜里面两个人就在厨房里面两个人弄。两个人弄，因为特别是过春节的时候大冬天的嘛，特别冷，我跟我弟弟就两个人躲在被子里面看电视。
嗯，
然后我爸妈在厨房里面忙嘛。
嗯，
就会有这种，现在想想这种记忆就特别的幸福嘛，温馨嘛。
对，
以前
很温馨
哦，就是这种家庭家人就是这样子的。
对，
然后那我从来没见过我公公进厨房，
那都是婆婆一个人做的。
这么多年了，应该是现在，因为我来的时候的话，就是都家还没家里面就他们两个人的嘛。
嗯，
然后我婆婆她也不工作嘛，就在家做事什么的。可能我婆婆就比较胖嘛，就可能行动不是太方便了。现在就是可能周末的时候会打扫，就我婆婆会拖拖地啊，什么东西的。嗯，但厨房里面这些事情她不管的。然后所以说就是一般我还有两个 姐姐嘛，
嗯，
姑姐，就是我老公的姐姐，
嗯，
一般就是过年过节的去忙活，也都是姐姐们在，就还有我们一起，那时候孩子也小，就可能也干不了什么活，
嗯，
姐姐们在厨房里面忙活，跟妈妈一起，
嗯，
然后男的就聚在沙发上面，就坐在沙发上看电视嘛。
看电视，
躺
着看
电视，
嗯，
躺着看电视，然后坐着看电视，坐着看，然后
一直吩咐，一直叫，
然后菜上来了，然后就都摆好了，摆好之后，然后吃饭啦，然后就坐下来吃饭了，
啊，
就完全是像电视里面那种感觉，然后
啊，吃了饭之后那个，
那个
空碗也没有自己收拾，
没有，全是就几个女的一起弄嘛，
啊，
然后我老公。也是就没这样子，我是
回家的时候他这么做，
对，他是回来之后，然后坐这边，然后我把饭呀菜呀给他弄在这边嘛，然后那至少你拿个筷子呀，拿个勺子，
是啊，
然后以前刚开始的时候就说你让我用手吃呀这样子，
哦，
从那之后，后来我就发现不行了，我就不能惯着他了。得教育他一下，
所以现在
拿筷子拿勺子自己拿，
哦，对对对对对，很生气很生气，
其实就是说他经常说的一件事情是我们俩之间，我现在可能我也妥协了一部分，
嗯，
以前的话真的就是就像你主播这样说的，看到了我就看都看不下去这种情况，
对
吧？对，
我完全看不下去，
完全看不下去，但是什么情况呢？然后现在我可能慢慢的没办法呀，他就这样长大的。
嗯，
完了之后，我也是慢慢妥协了嘛，就，
嗯，
还有何必呢？为这些事情那个嘛，然后说一下，他现在会改一点点。
嗯，
然后还有就是，他就说他辛苦嘛，累嘛什么的，
嗯，不想做什么事情。
回来之后可能就是想那个看会儿电视休息一下嘛，这样
发呆。
就是看会儿电视呀，或者看会儿手机呀，然后坐下来就。饭都弄好了，然后这样吃就慢慢的吃嘛，这样子想休息嘛。我也能理解他，我说但是至少吧，你得拿个筷子拿个勺子，我在盛饭的时候或者弄菜的时候你去拿个筷子拿个勺子啦，
嗯，
吃完了之后你至少他就吃得很慢呀，然后就慢慢的吃，然后我就是得收拾完了之后，就现在我就有放弃这个了，以前就有那点强迫的，就是说得把这些收拾完了我再睡觉什么的，
嗯，
反正拖到第二天嘛，
嗯，
会催他，
嗯，
他就生气
啊，
嗯，就觉得
我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嗯
啊，
因为孩子刚出生的时候，
哦，我不能快一点吃吗？吃完了之后收拾了什么什么的嘛，然后因为一大堆事情嘛，
嗯，
然后。孩子小的时候有孩子小的事情，然后孩子现在孩子大了，晚上要写作业呀，要看书呀什么的，然后
妈妈要做一大堆的事情，
哦，对然后我就孩子就会生气嘛，有就说多了就会生气，
嗯，
然后现在哎呦就放弃了这一块，就是说哎呀算了，然后不管他了，我就明天再收拾嘛，
嗯，
可能我就也是一个妥协的一个过程，
嗯，
或者就是他现在慢慢的就吃完了之后的话，自己也是识趣的，就把我那个放在那个盆水池里面嘛，就自己收拾，
嗯，
简单收拾一下这样子，
嗯，
也是嗯
对对对对，好像中国的情况很不一样是吧。
哦，对，我爸妈也是，就是跟姐姐说的一样，就
一起做菜，
对，就是过年之前29，然后一般都是扫除，
哦，
然后贴吊签，
哦，
然后就是大年30的时候会一起吃饭嘛，然后基本上都是爸爸做饭，
嗯，
然后就是对，因为我妈妈和我爸爸拿手的菜不一样，
嗯，
然后呢我爸爸比较擅长做鱼啊什么这种东西啊，
嗯，
所以像大年三十的时候他做鱼啊这种海鲜啊这种东西给我们吃，
嗯，
然后就是我妈妈就做些炒菜啊之类的这种，
嗯。对，这样做多好啊
对
所以不会做菜吗？
我
老公
会煮个方便面吧我儿子经常夸他爸爸说爸爸煮的方便面最好吃
我一般男的做的方便面最好吃
是吧，我一般我儿子想吃拉面，辛拉面的时候我说 然后找你爸去兰州，他煮的好吃。
哦，对，我来韩国的时候也是觉得好像韩国人都有这样的一个特质，就是做方便面很好吃。
我不是，我做的真的不好吃。哦，是这样的。嗯，
对。
所以我们在这听一首福音歌曲，然后再接着聊吧。可以给我们推荐一下你平时喜欢听的福音歌曲吗？
哦，可以。然后我最近喜欢听的一首是还是那个赞美之泉的《奔跑不放弃》。
嗯，好的，我们一起来收听这首福音歌曲，然后再接着聊吧。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智慧之声。刚才我们听了一首福音歌曲，叫做《奔跑不放弃》。今天我们邀请到了许晶晶姊妹一起分享她的故事。所以跟丈夫发生这样的摩擦的时候，慢慢慢慢学会接纳，
对，
是吧？
对，
对，也有在信仰上 有什么秘诀跟他相处的好，有这样的秘诀吗？
哦，信仰上那边的秘诀，我感觉好像是一个就是互相的影响，就是我的经历，就是这些这种生活的日常的这些琐事呀，然后也能促进一个人的成长嘛。这种琐事的话，我就是遇到这件事情，我就试着去妥协，去接纳，去解决，然后成长完了之后，我的信仰，然后完了之后加上我的就是信仰的一个成长的话，再去对我就是个人的，就是对我的性格呀，然后重塑我的性格呀，或者重塑我的就是这种思想的话，又会影响到我处理日常生活这种琐事的一个有一个好的影响吧。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我觉得是一个互相的一个互相影响的。
对，
就慢慢的，因为信仰的话会教给我们一个平和的心态，然后就是教给我们去爱，去接纳，去接纳别人的不完美呀、什么的。
嗯，
是什
么？对。所以就是其实信仰已经融入到你的生活里面去了。
对对，觉得会想有这么一个思想上面的一个转变。我觉得这些转变的话，就会让我更容易去接受这种我生活当中的不完美。
就神还是给了你很多的生活上的智慧的。
对对对，
所以不是一个技术。
对，不是一个技术，我觉得这是，这是一个，成长的过程。
对，
信仰的成长，跟我就是人生锐利的这种经历的一个，
慢慢慢慢改变我的，爱人的方式啊，
对对对，
我的心态啊，是吧？
对对对，
让我成熟，是吧？
对对对，重塑我这个人，我感觉是，
对，所以他因为两个人都信主，然后在一起信主嘛，然后一起参加礼拜呀、然后孩子们也一起信主，所以这个过程当中发现他有哪些方面的变化？因为已经跟我们分享了许晶晶姊妹自己的变化嘛，那你应该在旁边看到他也有变化吧？
至少
没有吧、
那个、他的变化我觉得应该是就是以前的话可能就是那种就是习惯性的去参加礼拜，但现在的话我感觉他就是很喜欢，就是 嗯，这种就是赞美诗，这歌曲给我们的这种恩典，就是说这种感动，嗯，他很喜欢这方面，我们一起都很喜欢，然后嗯，赞这种给我们的感动，还有就是哦，至少就是不是那种就是无意识的或习惯性的去参加礼拜，他现在应该不是这样子的，就是说我去的话，哦我去的话，然后完了之后我是真心的
想去听这些布道，嗯，这样子。对对对对对，我很佩服的是，因为我们参加同一个教会的礼拜嘛，也是许晶晶姊妹也是我们教会的圣徒，然后牧师给我介绍了许晶晶姊妹，所以我才认识的她。嗯，然后因为我们牧师的讲道非常长，
然后他说话非常难，他的逻辑真的很难，需要集中力，好像因为我们礼拜时间就是差不多一个半小时还是两个小时左右嘛，然后其中80%是讲道，哇，差不多都是讲道，没有其他的顺序，都是讲道，然后<笑><笑>
非常要集中他在说什么，这样才能理解他在说什么。然后就是，所以我常常打盹，非常困，有时候。我去参加那种灵修会的时候也是，就是可能就是听着听着就睡着了，听着就睡着了，特别是我早上起得早，然后那个跑步啦，如果这样的话<笑><笑> 肯定就睡着，这样会听讲到的时候肯定就非常困。可是那许晶晶姐妹很厉害的部分是她非常集中，然后她都能听懂，哦，
这好厉害，
是啊，连韩国人都听不懂，嗯，对，在牧师在说什么，是因为没集中的原因，不是听不懂，真的有很多部分是非常需要集中力，所以真的非常<笑><笑><笑><笑><笑><笑><笑>
厉害，然后很佩服，然后他就能知道他非常渴慕神的话语，是的，是吧，嗯，是这样子的，因为就像那个主播说的那样子，我们牧师他那个就很说的很有逻辑性嘛，然后像讲像一个大学的讲义一样，
对，就是讲的，
哇，我是比较喜欢这样子的，然后之前的那个不是之前不是说其他牧师不好，就是说 比较传统性的，就是可能那样的讲道的话，然后我倒是不是太感觉就是会感觉到很感动的东西，但是我牧师
不需要思考吗？那个讲道，
哦，可能就只是听着而已，然后那个倒是特别容易困，会容易那个分神，但是我们现在牧师的话他就是 需要思考，对对对，他就是能够很多的那些圣经里面的那些故事，那些诗这些事情啊，那些句子呀什么的，他都能够联系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然后能够真心的能够打动我。哎，我觉得真的是这样子呀，我们就是比如说刚刚说那个老公什么事情，哎，就能有通的地方，这种感觉，感觉每次听的时候就会有这种就是啊，
能够感动我的那种方面，所以就是更，而且他要集中听嘛，所以就不容易困，对，集中听，哦，因为牧师非常认真的准备，然后他看书看的真的非常多，看书看的非常多，然后他看电影啊，看电视剧啊，看的也很多，然后他一直思考，一直思考怎么能让
圣徒们记住，对对对，我特别喜欢，我刚开始来的时候什么呢，他那个我每天每个周末的那个主播，我周报的话，他上面都会有一个诗嘛，我特别喜欢，我比较喜欢，个人比较喜欢那个诗，然后有一次是那个叫什么的，那个南撇族，那个诗人的那个那首诗嘛，
他特别有名，那个诗人特别有名，
正好是我喜欢的那首诗在上面嘛，就特别觉得特别，那天就很有诗意是吧，很感，他每次都会，嗯，感觉把一个诗可以诠释成这样子的，我就很佩服，
对，看诗看的也很多，诗，
那些，哦，那些散文呀，然后正好我都比较喜欢那样子的易经的东西，嗯，
比较喜欢文学是吧？可能是吧，我以前不觉得我自己是这样子的，可能现在就也就是打发时间，或者就是慢慢的发现哎原来我是喜欢这样这些东西的这样子。所以其实我也很佩服我们的许晶晶姐妹，真的很渴慕神。所以哦，所以未来有什么想做的事情吗？
未来，现在的话，未来，未来的话可能还没具体想过吧。我感觉目前因为孩子们还小嘛，可能就主要的精力就想集中在孩子身上，他们两个的就是教育上面的话，跟多放一点点精力，要好好陪他们。对，然后慢慢的长大了，就觉得还是就是 回想起来以后，就是这种那我其实为我自己，就是说以后想起来这种陪伴的时光的话，多一点美好的回忆嘛。想起来，不然的话以后等他们都长大了，想想哎，好像陪他没做过什么事情，感觉就很可惜嘛。现在就想多陪伴一点点吧。就是。
虽然我有时候觉得因为我家孩子比较小嘛，所以有时候觉得挺痛苦的，挺累的，但是也又觉得因为孩子长得很快嘛，时间过得很快，所以很快就过去了，我是这么想。所以如果以后过了几年之后后悔的话，这是也是挺痛苦的，所以现在要好好要陪伴他。对。
然后跟孩子的话，可能也是有一天会长大的嘛。然后我是具体的，就是说工作呀，或者做什么事情的话，就没有，没有具体的想过，因为也是结婚生小孩这么多年，跟社会也脱节了嘛，我也不知道自己具体的想做什么。但是我特别喜欢看书嘛，现在有时间也是喜欢看书，我就是
以后如果有机会的话，可不可以做一个那个图书管理员呀？我就想，我经常去图书馆嘛，然后看着就特别喜欢韩国这边的图书馆那种环境，然后有很多嘛，家附近全是那种大大小小的图书馆，然后哎，我觉得就有会想这种哎多好呀，如果能够在这边工作，可以看书呀，然后整理书呀，然后完了之后看书跟整理书是两码事。但我以前也有这个想法，我高中的时候也是，我基本上一整天都可以在图书馆里待着，然后所以我那个时候就其实想大学去当个图书管理员，就是学这个专业，然后以后当个图书管理员，因为就我当时在国内的时候家里附近的那个图书馆也是很大很漂亮，然后
我就是我经常去嘛，所以基本上不管是大学里面的图书馆还是就是家门口的一个图书馆，就是什么地方有什么书我基本都知道。哦哇，所以我觉得我当图书管理员倒是挺适合的。就是甚至后来就是他们比如说他们要临时去找一个什么书，然后就会问我那个就是我说告诉他在几楼几楼，大概在什么地方。
好厉害好厉害好厉害。
我当时就是说这个就像那个主播说的整理书是另外一回事，然后我是觉得那种就是氛围比较好，那种环境就好安静啊，很憧憬这个气氛是吧？对对对，就想到以后未来以后我想做什么呢，可能就是那个就以前想过这种，就以后自己能做什么，或者的话可以如果没有经济上面的压力的话，就可以为 社区嘛，就做点，就说可以自己可以做的事情，比如说教教中文啦，然后反正也很憧憬，憧憬就是说以后孩子大了，我总不能像现在这样子嘛，也很憧憬自己以后
可以做点什么事情。其实我想做的是，我想开一个图书馆，因为中文的，中文全中文的，因为韩国在韩国其实找中文书挺难的。其实所以买中文书也是挺难的，不多，而你们现在网络发达，所以可以买到嘛，也是没有图书馆这种环境的，因为买书也很贵嘛，所以我想开这样的图书馆，免费的，然后那个 有很多中文书、文学呀，那个各种方面的，然后让大家随时的借书啊、还书啊。
对对对对。 我有这样的梦想，可是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实现。那个时候一起工作。哦，可以。嗯，挺好的。嗯，今天也带了一本书是吧？嗯，百年孤独。真的很好看这本书。哦，是吗？我家里也有一本，没看，太难了。我也是，就是说当时每次回国的时候会买一点书，我喜欢余华的书。嗯，然后但他那个因为看完了就放在家里面不带过来，然后这是就是鸭子，因为我也知道这是民族嘛，然后也想着哪天才能看呢。嗯，最近翻了，真的很好看，看了就那个
一直在想看一下。好看吗？好，我再看一下。余华也很喜欢。之前余华来韩国了。来过。然后好多人去排队。韩国人非常喜欢。对，在韩国非常有名的一个作家。
是吗？
对，他的好多书已经翻译成韩文了。对，有很多，比如说第七日啊，还有人生啊。<笑>
人去活着，看了第七日之后的话，最近新出的是兄弟，
不是兄弟，兄弟也有翻译成韩文了。最近新出的是一个
文成，对，文成，我看完了。对，这个也翻译成韩文了。之前看那个第七日的时候， 他写的那个就是那个跟圣经有故事的第七天，对对对对对对对，他是
基督徒吗？我就很好奇。我也不知道，我看完之后我觉得啊，有一种感觉，他用了这个圣经上的motif。对对对，很开心今天能聊到这样的故事。所以今天最后的一个时间就是感谢祷告的时间。待会儿给你放福音歌曲，福音歌曲开始了，你就可以跟上帝说说感谢的事情，感谢的祷告。
我们在这里跟徐晶晶姊妹道别了，有点舍不得，可是应该以后还有机会再来这里分享见证嘛。今天谢谢我们的徐晶晶姊妹，有什么样的感受呢？我觉得很有意思，就可以聊很自由的聊到各种话题。对对对对对对，那我们在这里跟你道别了，谢谢，再见。 谢谢主，谢谢您能够给予我们今天这么一个美好的时光，能够让我们坐在一起去分享彼此的故事。然后感谢您，感谢您爱我们，感谢您赐予的我们一切，给我们这美好的生命，去感受这美好的一切，这有灵创造的这美好的世界。谢谢您给予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个时光，有 痛苦的，有快乐的，所有的一切都是您的恩典，都是您的恩赐。主，谢谢，希望我们每一个人在以后每一天的生活当中都能够记得主的好，记得主的爱，记得主的恩典。谢谢您，谢谢您，让他替我们在挂在了十字架上面， 然后洗清了我们的罪。主，谢谢你，以耶稣之名我祈祷，谢谢，阿们。
自己来到你左肩，生命降下平静我的心，在你爱里，天父你为我重新的生命，与自己分离，与我更靠近，相遇基督里。
我放下自己来到你左前，神灵降下平静我的心，在你爱里，天父你为我重新的生命，与自己分离，与我更靠近，相遇基督里，我把自己全然交给你，全心交给你，献上这心灵，诚实敬拜，在你同在里，负担和重担都交给你，在你脚前哭泣，跟随你心意。
今天非常感谢你跟我一起主持、
我也非常感谢能够参与到这次就是采访当中，我真的感受到了很多、
是吗？是两个妈妈们两位妈妈
非常兴奋的，非常嗨的聊天，你有点尴尬吧？没有没有，就是反正以后也会当妈妈嘛，虽然现在还没有男朋友，但是就是肯定两个妈妈之间会有很多共感的一些部分嘛，然后我就也是从两位母亲身上能够看到很多就是神<笑><笑><笑><笑><笑><笑> 就是的安排啊，神的一些个就是计划的痕迹吧，就是可能当事人是不会觉得可能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情，然后后面为什么又会有这样的一个就是怎么样去处理啊什么的，然后包括一个心态的变化呀什么的，但其实来说的话就是可能每一代的人都会有这样的一个事情 要发生，然后虽然问题可能是差不多的，比如说文化差异啊，比如说夫妻之间的矛盾啊，包括对于就是孩子的教育啊，或者是这样各种部分的，就是什么婆媳之间的关系啊这种，可能不管是中国还是在韩国都会有这样的问题，但是神之所以把这些问题要带到我们的
生活里面，他肯定是有他的一些个计划的，
然后不然的话，他不会让每一代人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对，
上帝应该有他的安排， 如果其实我们要去追求他，要去就是跟他一起的时候，可能会从另外的角度去看这件事情。对对对对，这个很重要，是吧？让我们有另外的角度。嗯，对，感谢主。谢谢大家，今天的智慧之声就到这里了，下周也请大家一起来收听智慧之声，别忘记耶稣爱你，我们也爱你。 最后送给大家的是由约翰演唱的一首福音歌曲，歌名是《重新得力》。下星期见，主内平安。下星期见，主内平安。
似乎你好久都没露面，最近有没有发现什么恩典？ 在桌角落灰的领袖笔记，好孤单，打算什么时候再回到他身边。可不可以卸下重担，不要再躲闪，那位保会时期的你和他无话不谈，他知道你所有的困难，所有的期盼，所以注定不会让你活得平凡。可以卸下重担，不要再躲闪，此时此刻不要再纠结自我的求算，把所有的赏赐和收取都看得坦然，你会重新的地跨过每